你看这叫得地变之，哎，他于世间一切变之为苦，他证到了。得地永断，这就是那个急，就是那个烦恼，哎，他就知道苦的原因是烦恼，他因为贪嗔痴，我要断掉贪嗔痴，这个急应断，哎，他于这个贪嗔痴的断呢，他证了，哎，他断掉了贪，他尝到了真的快乐，他断掉了嗔，他尝到了真的快乐。得地作证故，就是灭地，就是涅槃境界，灭应证，哎。他于这个涅槃境界证到了出果，就证到了涅槃境界，但是他还不究竟啊，他还有很多这个就是贪嗔痴还没断，哎，他这个贪嗔痴的种子还没断，所以他呢，但是他证到了，他我知道这个见到是得到这个出果了，证到这个涅槃境界了。然后呢，得地休息故，就是只是道地，就是佛讲的这个三十七道品啊，他一一的或者在其中的某一个什么，他证到了。第一开始就是四年住嘛，四年住他一个阶段证到一个境界，他就认为佛说的对，他认为他证到了圣义地。然后即别所解，复有一类由得戒故，这就是十八戒，就比那个十二处那个呢又加上六十，哎，六根六尘相互升起六十，他于十八戒呢得戒相故，就是得戒的自性相差别相，你理解这个相就是指的自性相差别相之后啊，你以后看佛经好多他不说自性相差别相的，他就那样讲，头一个就讲自性相，第二个就讲差别相，你就可以这个理解他讲的那个意思了。得戒种种性故，哎，戒有十八戒种种性，他一一性他能证到。得戒非一性故，其中这十八戒的一个戒呢，它不是一，它这一个戒里头还有很多差别，比如说色尘，这是一戒，色尘这一戒啊非一，它色里头还分多少很多很多的种类，哎，非一性故。得戒灭故，得戒得灭戒戒灭作证故，这就是那个得戒灭故，就是那个涅槃境界，得灭戒作证故就是道地，就是修这个十八戒的时候根据佛说的这个法来修，他证到了这个境界，即别作戒。复有一类由得念住故，这是那个四念住，哎，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他于这个四念住的念住相，他的自性相差别相，得念住能治所治，四念住观身不净，这个观法是能治，他的所治是什么呢，就是邪见，就是认为身是净，哎，认为身很美，每天这个抹上粉擦上什么洗一洗啊，这个爱得不得了，
要对着贪心，
哎，他对着这个认为身是很美的，这是他的所知。观受是苦，观受是苦的这个观法是能治，他能治什么呢，说受是乐，哎，能治这个邪见，那两个也是一样，哎，观心无常，他能治常，人们认为这个就跟那个说爱情永恒啊，什么这个永恒啊，什么道德是永恒的，或者说这个美德是永恒的呀，什么反正就是世间认为一切永恒的东西吧，哎，他说心念都是无常的，证到这个，然后观法无我，这个是最难证的啊，就是一切法没有自性。然后呢，得念住未生令生故，这后边这四句啊是指的这个四正段，也叫四正频，哎，四经界，就是原来念住他不懂，听佛说了之后认为是善法，未生令生，哎，我修四念住升起四念住，而且呢我证得四念住，这叫令生未生。得念住生已坚住不忘，这就是已生的善法呢，要让它增长，哎，被修增广，让它广大，让它这个就是发展圆满。这是四正段里头的两个，四正段还有两个是已生恶，应断；未生恶呢？
未生善应升起，已生善应增长。
对，未生恶
令不生，
已生恶应断。这是讲的这个前两个，就光说这个修善念， 这个里头还包含一个什么意思呢？包含这个修行啊，就是文思修的过程。你看啊，得念诸未生令生，这是文，就是说我原来不懂，不知道有念诸，后来由于听闻佛法呢，知道有念诸，而且我知道应该修行，我开始修行念诸，这是文，文的这个修行。然后得念诸生已呢，这个坚住不忘，这是思，就是我已经懂得念诸了，道理都明白了，我也开始修行了，还要坚住，就是反复的来思念诸，哎，每天都修行不忘，反复的来这个诵习修行，每天来背诵，每天来观修，这就叫思。背修增广，这就叫修，就是在定中啊来证这个，你修在定中来证思念住，就叫修的。如有一类得念住故，复有一类得正断故，就是四正断，得神足故，是神足，这个大家都可以找到的，回头自己去看着啊。得诸根故，五根，信心念明慧是吧？
嗯。
得诸力故，还是信心念明慧。诸根诸力，他俩的这个内容一样，差别是什么呢？得诸根的时候啊，是得到善根，我听闻到了，我思维，我开始修行。得这个五力的时候啊，就已经变成自己的力量了，哎，就已经不动摇了，就已经得到圣解，就已经证到了。就变成这个，就是你别人再来这个，就是动摇我，动摇不了了。五根五力是程度的差别。得觉知故，其觉知当知一耳。然后后边复有一类得八支圣道故，就是八正道。得八支圣道相故，自性相差别相。得八支圣道能治所治故，八支圣道第一个正见，正见是能治，所治是什么呀？就是邪见。哎，正命治邪命。正定治邪定，哎，这就是他的能治所治，就是我这个得八支圣道修故，得八支圣道未生令生，得八支圣道生已坚住不忘修增广故，这是不是丢一个字啊？啊，修增广故四个也可以，他这个都是翻译，就是这个大家都可以类比了，细别所解。世尊，我见彼已变作是念，我看到他们在这么说呀，我就自己想。此诸长老依有所得现观，各说种种法相，具别说解。有所得就是还有寻思，还有名言，还有这个相。你看各说种种相法，他们都有相法。有的说这个正五蕴这个这才是圣义地，那个说正实那个才是圣义地，那个说正这个苦尽灭道才是圣义地，他都执着这个有一个相。当知彼诸长老一切皆怀增上慢，都不对。为什么呢？为增上慢所执持故，于圣义地便一切一味相不能结了。他不知道那个圣义地啊没有相，就是圣义地是一味，就是不变的，不能说在实上证的这个是圣义地，不能说在运上证的是你那个不是我那个是，哎，不能说我证这个苦这个是就是圣义地，证极那个就不是。你知道有相都不是真正的圣义地，真正的圣义地是什么呀？一味相，就是实际是无相，哎，是不变的。是故世尊甚奇，就是世尊甚奇，就是世在这个佛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乃至世尊善说，就是世尊说的法啊也是非常少有的。微世尊言，就是世尊说呀，圣义地相微细最微细，甚深最甚深，难通达最难通达，就是真正的圣义地相啊是非常这个难这个达到的，难证知的。变一切一味相，就是在你们说的这一切里头啊都有圣义地，但是你证的那个圣义地呢必须在所有的里头证的都一样，那才叫真正的圣义地。哎，你非说我在这个里头证的叫圣义地，那个说那个证那都不是圣义地。哎，你必须这个就是说在所有的里头证的，你说我证在这个里头证的跟那个里头证都一样，哎，那叫圣义地。世尊，此圣教中修行地图于圣义地，见一切一味相尚难通达，就是说在佛法这个圣教里头修行的这些和尚们这些比丘啊，对这个一味相的圣义地都是很难通达的，旷诸外道，你根本就讲的那个路子根本就不对的。外道跟佛教的区别是什么呢？外道没有找到无为法，哎，就是没有找到出三界的那个真正的无为法，没有找到空性。外道都讲有我，外道没有讲无我的。佛法跟外道的区别，法印中之印，就是诸法无我， 凡是讲无我的才叫这个佛教，外道都不知道无我，都是在执我的基础上去修，再怎么修他也出不了三界，所以呢外道更证不到空性。上午就到这儿。
建造的时候有一个比喻，刚才是那样讲的，就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人呐、睡觉醒了一样，醒了，什么感觉呢，就是在你正醒的时候，你刚才不是一直在做梦吗，在你正醒的时候啊，一醒这个梦境都不见，这就是建造的空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下一个空性。第二步就是这是正空性，然后后得是起来，你就眼睛一睁，见到真实了，见到真实啊，原来本来面目是这样的，这就是见到的所谓啊，就是见即所知性，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升起来了。哎，就好像你见到的时候醒的时候呢，梦境一下都没有了，都空掉了，这就是见空性。然后第二步后得是见真实，真实现前。因为什么呢，其实这个真实啊一直就在咱们眼前，咱们由于自己眼有并看不见。哎，现在我们把那个就比如说白内障嘛，我们做手术把白内障给去掉了，你障碍去掉了，那个本来面目早就在这儿自然现前。所以是见到真实了，这就说见到呢就像一个人从梦里头醒过来看到真实一样。另外呢顺便再说一下这个，就是举个例子说明那个单性跟那个就是中观跟雷识的区别。平常大家有一个说法啊，说中观是独有真无，怎么讲呢，就是中观认为呢，就是说世俗地里讲这一切法呢都是有，圣义地里头讲呢这一切法都是空都是无，这是中观的讲法。然后他这个对比呢说唯识呢是俗无真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唯识里头讲世俗地，就是这个见即所知见，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没有，真有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圣者见到的这个离缘他体，哎，真正的缘起法本身是有。一般人一看了这个之后呢，光看这字面，他就认为你看中观认为这是矛盾的，其实呢它不是矛盾的。为什么他们所指的这些内容根本不一样，大家你就用那个这个图一下就看清楚了。中观说的这个俗有，他指的是哪一块呢，也是凡夫所知的这一切法，凡夫所知道的这一切法呢，在凡夫的眼里头，在世间人的眼里头都是有，这是他说的俗有的意思。他说的这个真无，这个对象呢，还是凡夫所知的这一切法，在圣者眼里头来看，它是不存在的，是真，就是说，他这个真是说圣者的眼睛来看，圣者的角度来看。凡夫所知的这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他这两个的对象都是这一个，对象都是这一个。这个为什么一个对象有两个说法呢？他是两种人的眼睛看的，第一种是世间人的眼睛，世间人的眼睛看这个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有的，圣者的眼睛看的都是无的，他是两种人。所以实际上这两个呀可以并成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不是修行世间法，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就是世间人，我们一直就认为都有，没有认为不有的，所以你不用去修行世间法的，我们只用是修行佛法，就是修行圣者见。这样的话呢，这可以归成一句话，就是从圣者的眼光来看，世间人认为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就是说这句话可以归成一句话，就是说从佛法来看，从圣者来看，世间人认为有的这一切法都是没有的。如果就这两个角度归成一个角度，我们就从圣者看的话，哎，这就把这两句话实际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对象，就是说佛教认为世间人所知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这个。然后再看那个唯识指的什么，他说的俗无呢，这个俗无这一块呢，是指的世间人所指的所知的一切法，还是这一块，它都是没有的。这一块就等于这一块， 他这个对象啊，就是都是指的这一块。所以这两，这个说，圣者看世间的一切都是没有的，等于下边这个就是圣者看世间的一切都是没有的，哎。然后他这又多出一块了，就是离言离他，就是离他取的本来面。这样呢，就是说唯识这两这个对象是两块，不是一块，但是它的角度呢是一个，都是圣者看，哎，圣者看世间人知道的这些都是没有的，然后圣者看圣者见到的境界，这个缘起法是存在的，所以他们那个对象不同，角度不同，所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好多人就光看这个表面就以为，你看这俩是矛盾的正相反的，其实一点都不矛盾，你把这个。指的对象跟什么人看弄清楚就不矛盾，这清楚了吧？
清净所缘就是说，你的所缘，如果你的所缘境就是你所想的那个对象啊是清净的，佛说那个就是圣义地，哎，也就是说我们学佛法，佛法呀，他想把我们引到一个地方，引到一个境界，那就是我们的所缘。我们现在就是想，虽然这个说那个境界不可思议，不可佛的境界不可思议，但是我们也用相似的比喻呀、啊、什么来这个尽量接近那个境界。所以我们佛法的这所缘境啊，就是指的佛的那个境界，就是那个真如空性，哎，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虽然现在没缘到，但是我们正在向着前进，这个所缘就叫清净所缘，这个清净所缘就是圣义地，哎，就是那个空性啊，真如啊，就是这个。我已显示于一切处，十二处缘起，十二缘起，四时、四地、十八界、念住正断，这个念住这不应该有顿号，念住就是四念住，把念住那个中间那个顿号去掉，念住就是四念住，然后正断，四正断，四身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道知，就是八正道中，就是有具有境界，有这个佛法，我说的这一切佛法里头，在这一切佛法里头啊，它都有一个清净所缘，就是它都有一个目标，我想把你引到那个所缘的地方，这个里头的清净所缘呢就是圣义地，哎，它包含在一切法里头。此清净所缘于一切运中是一味相，就是不管在色运这个什么受想行识运里头，这个圣义地啊是不变的一个味道，就是你在色运里头证到的这个圣义地，跟在这个受运里头想运里头证到的完全一样，一点不变，哎，那就是那个圣义地。如果你说我在这儿证的那个圣义地跟那儿那个不一样，那肯定你证的不是圣义地。一切运中是一位相，无别异相，就是没有二相，没有这个就是说这是这样那是那样，它永远在一切运中都是一样的。如于运中，如是于一切处中，乃至一切道之中，乃至就是把刚才咱们念的那个处缘起实地什么省略了，从这个处一直到最后那个道之，一切道之中是一位相，无别一相。是故善现由此道理，当知圣义地是遍一切一位相。整个这个讲这个说这些这个长老们在这记别所解啊什么，整个这个里头讲的道理就是为了讲什么呢？还是为了讲圣义地究竟什么样。现在呢这个道理出来了，就是说告诉你圣义地啊，就是我们说的那空性啊，就是一位相不变，在哪儿都是那个样，哎，法性，法性是不变的。翻过来再看善现修观行必除，哎，修行的这些和尚们啊，通达一运真如圣义法无我性矣，就是说他如果在这个修行的时候通达，就是正道，通达就是通了，达到了，达到什么呢？就是实证正道了。通达一运，就是这不是一共五运吗？你通达色运也可以，通达受运也可以，什么想运、识运都行，只要你通达一运里头的，通达里头的什么呢？真如， 真如就是如真实，就跟真实一样，真实什么样它就什么样，这就是实证道了。圣义，圣义就是什么呢？圣就是殊胜的智慧，义，义就是那个我们说的一个词，它所指的那个境界就是义，它所指的那个东西，所以这个义呀、也叫所缘境。哎，就是圣者智慧所缘的那个境就叫圣义。所缘的境是什么呀？就是真如。哎，它这是三个名字，真如它也叫圣义，也是圣智的所缘境。法无我性，就是说这个真如啊，它也叫做法无我性，就是法就是一切法，这个一切法里头不光包括这个物质，也包括精神，也就是说不光包括这个法我，也包括人我，人也是一法，所有一切法里头都没有我，都没有自性，法无我性。这个法无我性呢，还是说的真如，它是从什么角度呢？从哲权的角度，就是说真如里头没有一切我，人我也没有，法我也没有，你把这个二我全去光，你就见到真如了，这叫法无我性。这是三个名字，指的是一个东西。说你于一运里头啊，你通达了这个真如的话，更不寻求，你就不会再去寻求个别余运。你比如说你在色运上通达了，你就不会再去寻求什么受想行识运里头个别余运，诸处十二处，十二缘起，四十四地，十八界，念住正断神足，什么等等等等，这个里头的真如胜于法无我性。就是说你只要在一运里头证得真如了，你就用不着再去找识里头的真如，界里头的真如，处里头的真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你证到一个就全证到了。哎，唯即随此真如胜于无二智啊，不，对，唯即随此真如圣意无二智，唯一指故，这其实也可以不要这个逗号。于遍一切一位相圣意地相审查去证，咱们开第三品啊，心意识相品第三，这个题名呢是心意识，心狭义的啊，准确的心就是指第八识阿赖耶识，意就是指第七识莫那识，就是意根，识就是指前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由最主要是意识。这个识啊，也可以就理解成意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前五识啊，实际上是意识通过五种渠道分别的作用，就是意识通过眼睛来观察色的时候，哎，它就方便叫做眼识，实际上还是意识在观察。哎，意识通过耳朵来观察声的时候，它就叫做耳识，实际上还是意识在认识，所以也可以你就认识成说是意识。所以心意识呢，可以理解成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哎，这个第六识里头呢，它也可以再细分出那五种作用来。这个心意识相品呢，这里头在唯识里头它就包含了这么一个含义，就是你记住唯识里头讲唯识无境，万法唯识，三界唯心，意思是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心识。哎，这样的话心意识相品呢就等于是整个世界，它包含了这个意思。哎，在唯识里头没有物质世界，它这个物质世界是我们那个人的意识的一个幻想，一个那个误解，一个错解，认为有一个离我们意识之外独立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实际上是没有的。哎，这个道理呢比较复杂，咱们慢慢的可以那个要反复讲这个道理。下边咱们就还念黑字啊，尔时广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这个菩萨后边带摩诃萨呢，摩诃是大，就是大菩萨，大菩萨呢一般讲是八地以上才称为这个大菩萨。他对佛说呢，世尊，如世尊说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世尊呢说过一个名字，就是对于心意识里的秘密非常善巧通达的菩萨。哎，就是有这么一种菩萨， 然后这个这是他说你像这个说呀，也这个后边这个逗号也应该去掉，这样的话你就好读了，就是说如世尊说于意于心意是秘密善巧菩萨，这就是说佛说过这样一句话，然后后边呢是他自己来重复佛这个话，说于心意识，就是说你说了那话了，我截出里头的一段来说，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者，就是你说的这个话里头这个名字，其何名为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其就是达到，就是我其啊、你到这儿说我其他，就是我达到他，达到其何，达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样子，名为就叫做，这个名就是叫做，说达到什么程度就叫做，就可以称为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如来他问了两个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做到什么程度你就叫可以叫这样的菩萨了。第二个，如来其何施舍彼为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就是说佛呀，你认为达到个什么标准，你施舍，我们说了就是安利，就是起名，你就给他起名，你就给他安一个戴一个帽子，就把他叫做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就是说你认为达到什么标准，你就可以把他称为这个说于心意识秘密全通达了。问了两个问题，说是于已，尔时世尊告广慧菩萨摩诃萨曰：善哉善哉。这个说好啊好啊，好在哪儿啊，下边解释了，广慧，汝今乃能请问如来如是深意，你现在呢能够请问如来很深的这个意义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呢？汝今为欲利益安乐无量众生，你现在是为了利益安乐，利益是指的现前利益，就是说你听这个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凡夫啊会得到智慧，会减少无明，减少贪嗔痴，会这个得到欢乐，得到法喜，这是现前利益。安乐是指的将来的果，你可以得到这个安乐果，这个安乐果是就是指的涅槃果，哎，就是你可以达到那个最高的涅槃境界。你为了利益和安乐无量的众生，哀悯世间，世间就代表我们世间所有的人，哀悯就是说看到我们世间人呐，在无明里头把方向搞反了，老追求贪嗔痴，还认为是追求快乐，这个这样呢很愚痴，很这个可怜，所以为了这个可怜我们世间人及诸天人，哎，包括很多天人，天人呐，如果从修行佛法来说比人间还可怜，因为什么呢？因为天人福报太大，他身为天人之后富贵难修行嘛，光顾着享誉，你没有苦，一般人不会去反思我为什么生在这儿，我为什么有苦，我为什么要出这个苦，能不能处理啊，能不能解决啊，有苦你才会想到修行，所以天人基本上都是不修行的，除了那些什么天主啊，四大天王啊，那些立根，实际他们都是这个立根菩萨了都。哎，基督天人，这些天人这就是知道听法的天人了，阿苏洛等，阿苏洛就是这个，这是玄奘法师的翻法，原来就修翻那个阿修罗。阿修罗呢，他也是天人，但是呢，他这个是有天人福，没有天人德，就是这个德性差点，什么差点呢？嗔心太重，老想打仗，老跟地势这个打仗。阿苏洛等。你看为什么不提三恶道呢？因为三恶道他们根本就学不了佛法，所以他就安利益不了他们。为令获得义利安乐，故发四问。为了让他们获得义利，还是利益安乐，所以呢，你发这个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广慧菩萨呀，是实地菩萨，他对这个问题是没有问题的，他没有疑惑的。他现在问，就是为了我们世间人，为了天人，为了阿苏洛，为了这三善道的人呐。利益，故发思问，故意对佛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汝应谛听，这实际就是对我们说的了，哎，是明的是指广慧菩萨，实际是指了我们大家。吾当为汝说心意识秘密题，我现在要跟你讲这个心意识里头，就是 核心的东西究竟这个秘密在哪儿？广惠当知，下边就开始了。余六去生死，先从现象说起。比比有情，作比比有情众中，在六道里头，比比有情就是这个那个那个这些有情，作比比有情众中，它升到另外一些有情境中，这个后边这个比比指的是六道，哎，就是这个道那个道，这个有情境中，就是我们这些有情啊，无始以来了，就堕到这个道，堕到那个道，或在卵生，或在胎生，或在湿生，或在化生，哎，各种生法卵生，我们都知道那个动物有很多是卵生，胎生，人也是胎生，湿生。据说有一些这个就是有一些小动物是湿生，化生，化生就多了，化生这个天人是化生，鬼道是化生，哎，人里头也有化生，不过比较少。化生就是不经卵，不经胎，也不经湿，就是生到天人，就是一下就出来，身份升起，哎，这个之间也不应该有道号，就是化身身份升起，就是这四种。以这种这个身份来升起，于中就是你生的时候，于中最初一切种子心识成熟。这个投胎的时候啊，是谁去投胎啊？就这个阿赖识去投胎。这个一切种子心识是阿赖识的艺名，为什么呢？阿赖识不是他有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无始以来起或造业所熏习的业种子，或者是再说白一点，就是我们所有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留下的印象，这都叫种子。这个种子啊，综合起来，无始以来我们现在所有的种子就叫阿赖耶识，所以种子就这个阿赖耶识就叫做一切种子识。你这个种子识呢，它会成熟，什么成熟呢？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在三界呀，六道造了很多的业哈，它这个并不是所有的业呀一下都成熟啊，你六个道都投生，不是这样的，它是某一个业成熟，比如说人道的业成熟了，哎，这个阿赖耶识呢就在人道显现出你的根深气节来，哎，这叫成熟。在这个种子时成熟的时候呢，辗转合合，互相这个因缘呢互相聚合，增长广大。这个成熟之后呢，投胎之后呢，这个种子继续升起。你的投胎一般就咱们就拿人做例子吧，人投胎是从这个受精卵形成的时候，受精卵形成的这是物质，哎，然后呢你的阿赖耶识呢这是精神，这个精神呢投跟这个物质一结合，他们互相一合，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个十二因缘里头就叫做，你看行缘识，就是我们有行，就是有这个善行恶行这些造作，它就有识，为什么呢？它形成种子了，就有阿赖耶识。识缘名色，哎，有阿赖耶识你就可以有名色，这个名色的名就是指的精神，色就是指的那个受精卵，这样的话你这个阿赖耶识跟这个受精卵结合，又有精神又有物质，一个新的生命就形成了，这叫辗转合合，互相一合合，然后就增长广大，就长出六根来，就开始就这能生出来了。一二执受，就是说我们众生啊，先说这个投胎现象，投胎呢依靠两种执受，一者有色诸根及所依执受。有色诸根就是色根，这个色根呢有几个呢？一共有这个五个，眼耳鼻舌身，这五个根都是色根，一根是心法，一根不是色根。说这个五色根，这五色根呢，是指的净色根，就是真正的色根，不是指的我们这个眼珠、耳朵、鼻子，不是指的这个外色根。这个外色根呢，叫做浮尘根，或者呢更准确叫浮根尘，就是它可以帮助你那个净色根呐，升起这个认识的一种这个尘，就是一种色法。一般把这个净色根呐，假说为一种细色的，就是一种细色的。哎，在唯识里头， 讲到这个二十论就讲得很清楚了，色根呢就是指的种子，种子就是能生意，根也是能生意，根是一个比喻，实际指的是种子，就是说因为种子能够升起你的这个现行，它能够生出一切法来，所以呢把它就好像植物的根似的能生出一个植物来，所以就把它比作比喻为根，这是一个方便的说法。所以这的有色根呢、指的是净色根，这个净色根咱们从现在就说到底，就是实际就是种子，哎，根就是种子，即所依之受。这个根呢它有所依，我们这些净色根呢它的所依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我们身体，说眼根所依在哪儿呢，就所依在我们这个眼球上，哎，这是眼根的所依。耳根呢就所依在这个耳轮耳骨什么这一套听觉这个浮尘根上，哎，什么鼻识啊什么都是它就有所依。然后身根也是一种细色，它的所依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因为身体它的尘是触尘，就是要挨这个东西摸摸，这是硬的呀软的呀凉的呀热的呀，这些触觉靠身体，所以呢这个所依呢就是指身体。有色诸根就是五色根及所依，就是身体直受是什么呢，就是说阿赖耶识啊他要直受这五色根跟你的身体。什么叫直受，咱们现在也这个把它说到底，从表面意思来看呀，就好像是说我直就是拿路，哎，受就是摄受，我能够控制你，就好像阿赖耶识把我们的这个五色根跟身体啊都能够控制住，哎，我能够让它长大，能够让它这个发展起来。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阿赖耶识里头有这五色根的种子，有这个身体的种子，它能够一刹那接着一刹那的显现你这五色根跟这个身体，这就叫执受。如果阿赖耶识你这一生的业力已尽，比如说你这一生活80岁，你这个转人道的这个业力没有了，这个业种子用光了，阿赖耶识就不执受你的身体了。这个不执受的意思是什么呀，就再没有你这个人80岁以后的业力的种子升起你这个身体了，你的这个业力就结束了，这个业种子没有了，这样的话再没有业种子来升起你这个身体，这就叫阿赖耶识不执受了，或者用我们一般人的话叫阿赖耶识就离身了。实际上阿赖耶识并没有离身，是只是那个业种子离身了，就业种子你这个转人的这一业，这个80岁这个人业结束了，业种子没有了，但是那个等流种子明眼种子还在继续升起你的身体，只是这个明眼种子升起的身体呢就好像它跟升起这个世间一样的性质了，就是它明眼种子升起的那个身体啊跟它升起这个屋子桌子椅子的性质一样，就是不直受了，那样的话呢那就跟买的那个猪肉一样了，该几个月烂几个月烂，哎，那就成了那个就是跟石头木头是一样性质了，这叫不执手，就是说业种子不在你的业尽了，业种子不再升起了，等流种子明眼种子继续升起，这个关系咱们以后再这个详细讲，这叫执手，就是色根跟这个身体要执手。还有一个执手二者相顿号名顿号分别这三种言说细论习气，把这个细论后边逗号去掉，言说细论习气之受。简单的说最主要是习气之受，就是说阿赖耶识啊他执受你的色根跟你的身体，他还要执受你的习气。什么叫习气呢，就是你熏习的那些种子，就是你起心动念留下的那些记忆，那就叫习气，还要执受习气。这个习气它有一个定语，什么样的习气呢，是言说细论习气。言说我们知道像我们现在说话的就是言说，哎，细论是说这个言说的性质，我们世间所有的言说全是细论，细论就是儿戏游戏，这个玩闹没什么实际意义，大家就是在这儿吃饱了撑的得找事儿干啊，我想一个 玩这么个把戏，大家一看啊，这个人玩得好，咱们看看去。那个我相声说得好，弄点这个跟那个王叔说码字码得好，小说写得好，编一些故事，哎，让你吃饱了呢可以找点乐子。那个呢会唱歌啊，让你乐一乐，反正都是戏论，都是玩弄，就是说没什么实际的意义。这是戏论。这些戏论呢，他们有三个这个三种形式，就是前边这三个，一个是相，就是一切法都有自己的相，黑的白的长的方的，这都叫相。这个习气里头啊，有一种习气就是相习气，像我们眼睛现在看到这个各种颜色各种形状，你这都叫意识起心动念，你看到的这些立刻在潜意识就留下记忆了，这就叫相的习气。还有名，名就是一切法的名字，这都是我们人给起的，人的名字、书的名字、什么录音机的名字，哎，我们现在还不断的在给起名字，你看新名词不断出现啊，一会儿又流行新词了，一会儿又这个出什么进口了新东西了，这都是名字。人给起名的这个过程，这个名，这个声音啊，这个图像啊，就是这个名，这个字儿啊，这个也熏习到这个留下记忆了，这也是习气。还一个就是分别，在这些相，在这些名上，我们人来起分别，这个好啊，那个不好啊，这个人好啊，那个人不好啊，啊，习气啊，主要就是这三种，哎，逃不了这三种，相、名、分别，分别就是要形成一个句，形成一个判断，分别就是哎，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不好，这是我的，那个、是你的，这就形成一种判断，这就叫分别。习气就是这么三种，这三种都是演说戏论。哎，有色界中聚二之受，从这个色界跟我们欲界三界里头，这两界有两个执受，就是既执受这个习气，又执受前头那个色根跟身体。无色界中不聚二种，无色界里头只有心识没有色，所以就不没有第一种执受，就没有色根跟那个身体的执受。老子说呀，无有大患，唯无有身，有身了就有生老病死，就这个他以为没身就没痛苦了，这本来这也是一个很深刻的道理，但是他没想到我们无色界的众生也照样是苦啊，也是辛苦。哎，虽然在无色界待着的时候还比较舒服，因为他那个是在四定里头啊，这个也没有什么烦恼，这个意识也很暧昧，也不起意识，好像比较舒服。可是呢，到这个受一戒又要掉下来的时候，又就该
这段说明呢，这个什么苦与乐是什么，是那样一种感觉，因为我们有身体才有感觉啊，你才能接触嘛，是不是？而且如果他还考虑在非常那个了，因为有了身体我们才有痛苦，没有身体就没有痛苦。
对，所以这个道理啊，慢慢把这个世间的什么都串起来了。咱们接着来啊，广会，此时亦名阿托那时，就是前头说的这个一切种子时啊，就是这个投胎的这个叫一切种子心时，说这个一切种子时啊，它还叫一个名字，也叫什么呢，阿托那时。阿托那是一音，它的意思就是咫尺，就是前边说的那个咫尺，阿托那一成意思就是咫尺，就咫尺时。何以故？为什么它叫咫尺时呢？由此时余身随逐咫尺故，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啊，起的名是两个，东西还是那一堆种子。说这个这堆种子这个时啊，它余身与我们这个身体啊随逐咫尺，它老跟着它。我们这个身跑到哪儿，这个跑到哪儿是指的六道里头啊，你跑到天上，跑到地狱，跑到这个畜生，跑到人里头，它就老随着你这个身体啊支持你这个身体。实际上这是说的简单了，说细点，不但支持身体，还支持色根，还支持种子。一名阿赖耶识，说这堆种子啊它也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一音，它的意思是常识，就是我们起心动念这些不是说想过就完了，哎，它有种子藏起来，它有记忆藏起来，哎，是余身摄受藏隐，同安危亦故。为什么叫藏识呢？因为这个识啊， 它跟我们的身体，它不但摄受，它还藏隐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些种子，同安微。这个同安微到什么程度呢？没有种子就没有你这现行的一切了，就到这种程度。哎，如果现行断了也没种子了，种子这个断了也没现行了。哎，现行是种子生起来的，种子是现行熏进去的，互为因果，就这么紧密的这个同安微的关系。哎，只是什么呢？阿赖耶识是隐藏的状态，韩老叫它叫潜流或者叫暗流。这个前期时呢，我们升起的这个现行呢叫明流，哎，能看见。阿赖耶识看不见，阿赖耶识啊连阿罗汉都看不见，必须到这个就是地上菩萨才能看见。哎，所以呢它叫隐藏隐。这一堆种子一名为心，也叫做心，这个就是意义了，不是音义。那个要是音义叫智多，有的那个经上就是把音义译出来叫智多。哎，是这就是心。说何以故？为什么呢？为什么它叫心呢？因为这个心呢、啊、在这个智多这个词啊，在梵文里头啊是积极的意思，就是积极聚集的意思。哎，它那个梵文你一看明白，我们中国这个心字里头没有这个意思，所以好像那个联系不起来，所以你得讲那个梵文的原意你就明白了。心在梵文里头是聚集的意思，所以呢何以故？为什么它叫心呢？由此时色声香味触等集集滋长故。哎，心是集集意，为什么它集集什么呀？集集色声香味触，我们所有看到的色、听到的声、触到的感觉、尝到的味道，全部熏习到阿赖耶识的都集集起来了。不但集集还滋长。什么叫滋长呢？你比如说你喜欢吃这种东西，哎，下回又吃，这叫积极。然后它还滋长，滋长出毛病来了，哎，越积越厚，越滋长越这个就形成习气了。为什么种子叫习气？就是因为你熏得多了，它就成了习惯了，所以就叫习气。这是这个这一堆种子啊，有这个这么多的名字。嗯，是不是今天还能来一会儿？
还可以来一小段。
再来一小段吧，后边因为这都比较好懂。
嗯，
广会，阿婆那是唯一指唯见力，故六识伸转，就是说有这个直持识啊来直持，这就叫唯一指，它来直持你的这个身体。实际还它现在啊是在讲心意识，不讲这个外边物质，不讲气世间。实际这个直持还直持气世间，就是不但升起你的身体，还升起你的依报气世间。这儿因为是心意识品，它只讲这个，先讲内之受，所以光讲这个身体。阿婆那识唯一指，就是有阿婆那识，它就能升起这个身体。唯见力，它能建立这个身体。故六识身转，这个六识身呐、啊，这个身不是指的身体的身，是指的六识的本身。哎，六识这个身，六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眼耳鼻舌身意识，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六个识。这六个识呢，这个身呢、啊、是指的这种精神作用的本体，不是指的物质的身体。此中有识，把这个逗号去掉，它是有识眼，在这个解释里头有，此中有识眼。即色为缘生眼识，就是这个眼呢是指的眼根，你可以在这加个字儿。此中有识的眼根，就是能够升起识的这个眼根，即色为缘，眼根跟色为因缘，它俩相触就能升起眼识来。就是你这个人如果有眼根，眼根不坏的话，你见到色法，它就能升起眼识来。与眼识俱随行，同时同境，有分别意识见，就是你升起眼识的同时呢，与眼识俱随行，就是只要你升起眼识，必然跟随着升起一个什么东西呢？同时同境，有分别意识转，意识一定升起来，同时升起来，而且同境，你看到什么，意识就看到什么。 这都是方便说法了，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呢，你就可以理解成什么呀，就是意识通过眼识来看到那个色法，哎，它实际是一回事。但是为了这个讲法方便，因为你以后要讲色法，要讲这个眼识很多东西，所以呢要讲案例这个眼识的名字，这样讲法比较方便。有时耳鼻舌身即声香味触为缘，他们互相分别相处的时候，声耳鼻舌身时，与耳鼻舌身时俱随行，同时同境，有分别意识转。就是说只要前五识一起来，就必定有意识起来，没有说离了意识的前五识不存在这个。广会若与耳识一眼识转，就是说只有一个眼识转，没有这个其他那个耳鼻身都不转，既于此时唯有一分别意识与眼识同所行转，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意识起来跟他一块转。若与耳识二三四五诸识身转，也许眼识跟耳识起来了啊，也许这个四个五个识都起来了，既于此时唯有一分别意识与五识身从所行转。你看不管有几个识起来，都是一个意识跟他一块起来，意识只有一个，意识只有一个，这个意识起来之后它的分别能力可不得了，就是什么都能分别。哎，下边就是一个例子，说广会譬如大爆水流，这个有很多经啊就印的是爆字有三点水，就印成了一个铺字。这个古代啊铺跟爆啊是通字相通的，它的落脚点应该落在爆字上，不应该落在铺字上，所以这后边有一个送字，就马上就是一切种子如爆流是对的。有的这个地方印一切种子如瀑流啊，就有一些人就有了误解了，以为说一切种子啊如瀑布一样流，说远处看的不动，实际它是刹那生灭的，没有这个意思。这个藏文里头也很清楚，就是暴流。什么叫暴流呢？就是非常凶猛的哎江河，哎叫暴流。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后边还可以看到它还要生浪花，还要这个飘什么，
对对对，
哎对，你必须是河流才行，
应该不是指那个瀑布，
哎对，不是的。然后说如大暴水流，这就是大江河，若有一浪生源现前，比如说像那个中流砥柱中间有一个石头，哎它就激起一个浪花，有一浪生源现前为一浪子，若二或若多浪生源现前有多浪子，哎你别管是怎么造成的浪头，哎它这个风啊什么造成浪头它就有多浪子。然此暴水自类横流无断无际，就是说它也许根本不风平浪静一个浪不起，也许起了很多浪，但是这个暴流本身自类横流无断无际，它是不变，它就永远在那么流。哎，又如善镜镜面，若有一影生源现前，为一影起。哎，一个大镜子，你有一个人走到那儿，他就现一个人。若二若多影生源现前，则有多影起。你去的人多，他就现的人多。非此镜面转变为影，这个镜面根本没变，它在那一点没变化没动，亦无受用灭尽可得。也不是说这个镜面啊它受用，就是说它起作用，这现在起作用了，一会儿不起作用了，受用就是灭尽，受用可以灭尽，它的受用是不变的，你用它它也有那个受用，你不用它它也有这个作用，你有一个人来也行，你有一堆人来也行，它那个受用无尽，就是它的这个作用呢不变，没有这个，不像你说我人来照了它就是镜子，人不照了它就没有镜子的作用了，不是那样。用这个比喻，比喻什么呢？后边说如是广会犹似暴流阿托那时，就是说这个我们的阿赖识这个种子啊，这个种子的这个也在刹那生灭，就好像大江河一样，唯一指为建立故，若于耳识有一眼识生源现前，既于此时一眼识转，若于耳识乃至有五十身生源现前，既于此时五十身转。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大河大暴水流跟那个镜子面呢都比喻为阿赖耶识，比喻为那个种子，你即使不起现行，我这个种子也是都在，你有生源现前起一个现行，哎，我这个大河暴流就是这个阿赖耶识这个种子是不变的，永远在。这个实际上我们前五识断的时候啊非常多，我们这个睡觉的时候 前五十一般都就断了，一时一断前五十都就断了。哎，
前五十断
了。嗯，而且我们平常比如说我在这儿看书，我看得入迷的时候意识不断，耳识可能就断了，你别人喊我我听见，那就是耳识断了。所以这个前五十啊前六十啊断的时候都是很多的。
嗯，这个主要就讲了八识之间的关系。前面讲前五识与第六意识的关系，你前五识升起的话必须要有第六意识去配合，
哎，
你没有意识的话它没办法升起。那么就是那个前五识又跟二类是什么关系啊？就像他就说的那个暴露水一样，就是它里面的种子升起的那种。
哎，
嗯，现在呢
还有时间吗？
还有一段吗？
还有一段，咱们再来一点就完了。来啊，广慧，如是菩萨虽有法住智为一止。什么叫法住智呢？就是你学法的时候把法学明白了，住在法上的智就叫法住智，就是我们一时能够理解的这种文思慧的智，这就叫法住智。虽有法住智为一止，为建立故啊，为建立这个啊，为建立故，于心意识秘密善巧。我讲的这个我听懂了，这就叫法住智。哎，以这个法住智呢，我于心意识啊秘密，哎，我讲了这个秘密了，我听明白了，我也善巧了。善巧就是通达，就是我能够很好的这个就是运用很熟练，理解很熟练啊，善巧。像这样的然诸于来不齐于此施设彼位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但是所有的佛不说达到这个，不齐于此，不是说达到这个就施设，就把你叫做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为什么呢？广慧，若诸菩萨于内个别，内是指的内心，个别就是你自己亲证，哎，如实不见，如实就是亲证，如实就是真实是什么样你就证到什么样，哎，不是这个意识里头想的了。如于内个别如实不见阿陀那，不见阿陀那时，不见阿陀那是指的不见阿陀那的那一堆种子那个体，不见阿陀那时是指的这个阿陀那时它这个本身有一个认识作用，也可以说这个前边这个是体，后边这个是用，哎，不见阿陀那的起，也不见它发挥的那个作用。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支持作用。不是说阿陀那时就是支持什么，它能够支持身体，支持升起这个升起那个，既不见起也不见用。不见阿赖耶识，不见不见阿赖耶，不见阿赖耶识，也是不见阿赖耶，就是指的那堆种子那个起，阿赖耶识就是那个积极的作用，它不是常识是积极的意思吗？藏的意思，它也没有藏，就是那个藏的作用，你也看不见，皮也不见，用也不见，不见积极，不见心，不见积极就是不见积起的那一堆种子，不见心就是不见心的积极的作用，不见眼色即眼识，眼是指眼根，色是指色尘，眼识这三合都不见，不见耳声即耳识，不见鼻声即鼻识，不读了啊，不见意识即意法即意识，意是指意根，就是第七识。法是指的这个一切法，他们俩合起来升起意识来都不见，这是什么状态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不见，你见到了，这就是说的那个状态啊。你要是达到这个见到的状态，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不见了，是名这个就叫做圣意善巧菩萨，如来施设彼为圣意善巧菩萨，这才叫于心意识秘密啊，真正的通达了。广慧，其此名为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你达到这个了，我就把你叫做这个善巧菩萨了。如来其此施设彼为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我这时候才把它叫做算。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这是一个很有名的颂的，阿陀那时甚深细，这个种子时啊非常的深，非常的细，深到什么程度呢？凡夫看不见，连二寸都看不见，就是阿罗汉都看不见，非常的细微，哎，必须地上菩萨才能看见。一切种子如宝流， 这个种子啊，就好像大江河一样。你想吧，它要升起我们身体，要升起气势间的，需要多少种子啊？一刹那有无数的种子升起我们的这个身体，然后这个种子它不能持续，升起就灭，必须第二刹那又有无数种子升起这个身体，升起这个世界，哎，就像江河暴流一样的在升起这个世界。所以说它如暴流。我于凡愚不开言，我对凡夫，愚是指的二乘，就是那个声闻，就是那个阿罗汉跟那个圆觉，我对小乘跟对凡夫都不讲。为什么呢？恐彼分别执为我，我怕他们呢把这个阿赖耶识啊就执为灵魂。因为佛一开始跟人说人没有灵魂，没有我，你破了半天还没破了，你跟他讲了阿赖耶识，他说这不就是我吗？这不是他端来端去六道轮回吗？他跟你那个灵魂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人们认为的那个灵魂是不死不变的，老是我，那叫我。这个阿赖耶识啊是时时刻刻在变，时刻在升起现行，旧的种子升起现行就没有了，时刻你的起心动念在熏进去新的种子，吐故纳新，就好像滚雪球一样，旧的雪掉下来，新的雪卷进去，是一个流变期，刹那生灭的一个东西，相似相续的一个东西，哎，跟灵魂是绝对性质不同的。好，今天就到这儿。